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洪志师傅面向全人类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明慧编辑部给读者朋友们拜年，大陆中国人观神韵，看到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世界各地各民族大法弟子恭祝师傅过年好，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瘟疫有眼，指伤中共。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李洪志师傅面向全人类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2023年1月20号，李洪志师傅面向全人类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拉开法证人间的序幕。全文件明慧网。
明慧编辑部给读者朋友们拜年。读者朋友们，过年好。癸卯新年已时，业力滚滚，坏消息继续迭出。为了平稳过好这一年，衷心希望读者们不但自己多了解法轮功真相，了解疫情真相，也帮助周围的亲朋好友了解这些关系到人生根本的真相。大陆已经发生了两波大面积夺命的疫情，第一波是2003年的 SARS， 死亡2亿人，第二波是2020年前后开始，三年后进入新高峰的新冠，已经死了4亿人，还在直追5亿。救死扶伤不仅包括照顾病患，更包括预防，而了解真相正是预防的最根本，因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疫情是业力果报，这些真相的人才会得到神的眷顾，从而平安进入下一个历史时期。再祝大家过年好。明慧编辑部，2023年1月22日。
接下来请听海外综合。大陆中国人观神韵，看到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自神韵晚会2023于2022年圣诞拉开大幕以来，神韵以八个艺术团的阵容在世界各地已经演出了近160场。这台以纯善纯美高超的艺术形式展现共产主义之前中华传统文化，已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晚会，不仅吸引西方各界主流人士慕名前来观赏，今年也有不少大陆中国人前来观赏，他们表示很震撼。一位来自中国的 IT 工程师感叹，这真是一场璀璨的演出。
旅日 IT 工程师赞叹，这真是一场璀璨的演出。2023年1月19日下午，旅日工作两年的 IT 工程师毛先生体验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日本川口综合文化中心 Lilia 呈现的文化之旅。他说，这真是一场璀璨的演出。他说，神韵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还原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感到比较的震惊，比较的璀璨的一个舞台，那个就是一个仙境，就是感到舞台效果非常震惊，有一群仙人在云雾缭绕之间，感觉到非常的不仅是中国那个传统，还有感觉到一些神性。今日一睹神韵风采，他表示看到这样传统的中国文化，感到很开心。他推崇神韵致力于传播真相，复兴文化，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神韵不仅仅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传播了中共迫害人权的事实，帮助世界所有人都能认清中共的真面目，这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说，中共让中国人的形象变得非常非常的差，而神韵传播传统文化，改变了大家对华人的印象。他感佩神韵艺术家通过巡回演出复兴了传统文化，这感觉真的非常棒。
除夕夜观神韵， 大陆博士生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那一颗星。2023年1月21号大年30儿晚，从中国大陆来荷兰攻读博士的刘彦哲观看了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荷兰格罗宁根的 Martini Plaza 剧场的演出，这是他第一次看神韵，他说真的震撼，很振奋人心。刘彦哲女士说，来之前我对神韵有很大期待，因为在国内没法看，看了之后我觉得超过我的期待，很高很高，每一个节目都超过我的想象，特别特别好。他说开场时我觉得特感动，就像是一个大宇宙，很多人从上面下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流眼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种想回家的感觉。我看到演出最后一幕，一圈一圈的那个巨大光环，也给人感觉神是真实存在的，我是相信的。神韵歌词内涵意义深远，让刘彦哲感到震撼，他说我在来之前读了一篇文章，说为什么人类存在，指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刚刚发表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我刚刚看到歌词挺感悟的，就是感觉每一个人来到人世上都是带着使命来的，可能我们有时没意识到或意识到了，但无论怎样，在这个社会上保持善良还是很重要的。他说自己相信歌词中提到的创世主救你回天堂，了解真相是唯一希望。刘彦哲女士最后说，我希望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非常希望神韵可以传递到每一个角落，让人们看到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当时坐在那里的时候还觉得挺自豪，因为我出生在中国，知道这个东西，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那一颗星。
神韵引人积极向上，中国留学生心灵被净化。2023年1月18日下午，到日本三个月的中国留学生文强观看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日本川口综合文化中心 Lilia 的第二场演出。文强说他对神韵并不陌生，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在一些碟片看过神韵的演出，觉得特别好，趁着留学感觉要把握这个机会到现场看。他说在现场观赏神韵更加触动，效果特别的好，特别的震撼。文强赞美现场伴奏的神韵音乐十分动人，歌唱家的歌声更是触动心灵。他说尤其是那两位歌唱家的表现力也特别好，唱得特别好，声音特别的浑厚，传得很远，特别的好听耐听，尤其是江米，我觉得唱得非常的好，感觉很震撼。他特别提到歌词的内涵寓意深远，说歌词很好，其中传达的资讯给人一种很特别的正面能量，积极向上，而且也在传达着现在社会人的一些不足，能够把人往好的方向引导。文强还说神韵无论是舞蹈还是音乐都会让人变得很积极，我感觉看完这场演出之后自己的心灵也得到一些净化，感觉特别的美好。如果明年神韵还会再来的话，如果我在日本的话，我每年都会来看。
昔日小粉红观神韵后表示，了解到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我觉醒了。2023年1月15号下午，医护工作者方女士和先生带着儿子女儿一家四口共同观看了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泽勒巴克馆的第四场演出。方女士和女儿都喜欢舞蹈，她曾经学习过民族舞，当天慕名来观赏神韵舞蹈。方女士认为演出很精彩，演员的基本功扎实，演出的服装美得让人着迷。神韵演出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方女士流着泪说，我知道这个罪行在中国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在医疗系统工作，我的家人经历过器官移植，这一罪行触及了我的底线，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所以一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我觉得这个节目还可以更长，让更多的人能清楚地了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方女士透露自己曾经是一名小粉红， 所谓小粉红，泛指被中共谎言蒙蔽并主动为其做宣传的中国年轻网民。他说，但是经历了疫情，了解到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后，我觉醒了。
大陆留学生陈正民、关神韵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美好。陈正民今年18岁，两年前来到美国留学，通过朋友推荐和看自媒体的节目慕名而来。他说，我在中国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恢宏的场景，这不光是我第一次看神韵，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场景。看到神韵展现了共产党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陈正民深有体会，表示，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南京也是一座古城，以前有很多的一些古文化、一些古迹、名胜等等这些东西，都被共产党给摧毁和砸烂掉。陈正民说，神韵告诉了全世界，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人，也不等于中国文化，共产党没有理由去代表，共产党是中华文化真正的破坏者。他说，如果你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美好，你就会很喜欢来看神韵。他表示会向与自己同龄的年轻人推荐神韵，包括那些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小粉红。陈正民还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节目最令我感动，不光是法轮功学员，还有很多在中国的人遭受共产党的迫害，他们仍然在坚持着对共产党说不，没有对共产党屈服。共产党这个邪灵，它是一个邪教组织，要让大家明白这一点，要明白正义，就是说善和恶，要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大陆留学生黄浩轩认为，神韵是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2023年1月15号下午，从中国大陆来美国读书一年半的留学生黄浩轩观看了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宾州匹兹堡本尼德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大陆留学生黄浩轩说，今天看演出非常震惊，因为我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却没看过如此美的演出。他说自己在中国看过很多文艺演出，然而这一次我感觉这才是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舞蹈非常美好。黄浩轩说，以前很早就听说过神韵，今天这是第一次看神韵演出。神韵演出的动态天幕、音乐、舞蹈都做得非常棒，融合得非常好。看到演出中有关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节目，黄浩轩感慨地说，法轮功学员受迫害，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中共现在还在极力掩盖，因为神韵的观众大多都是西方人，能向他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告诉他们中共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更多的美国人也能意识到中共的邪恶。看到神韵精美绝妙的演出，将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自由的土地上展现，黄浩轩感到很自豪。他说，我非常自豪，能感觉到在美国我们还有一批中国人能够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引领人们回归到传统观念、传统理念当中，这对于全人类都是非常好的。最后黄浩轩很开心地说，他已经给他的朋友推荐神韵。我已经发了朋友圈告诉大家，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真正看到这么美好的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演出。
大陆新移民表示，神韵是一股清流，非常的振奋人心。2022年12月31日下午，来美国不到半年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李建朝先生观看了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加州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李建朝表示，他很久之前就听说过神韵，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很高兴终于有机会到现场观看演出。他说，我非常感谢神韵艺术团带给我们这么一场艺术盛宴。他说，我觉得这是一种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美的那一方面，好的那一方面，是一个回归。我只能说是一个回归吧。就是我觉得中国历史上是有这种的传统的美德也好，有神论，充满敬畏之情，我觉得挺好的。现在这种无神论，我觉得对这种传统文化是一种打压，我觉得这样不好。神韵展现共产党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令他赞叹不已。他说，我其实是非常自豪的， 让外国人也好，他们能够看到中国这样一种蓬勃向上的这么一种精神吧，一种力量，从武术啊、舞蹈啊，都能够让他们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是非常美的。我觉得不应该让这样的文化消失。他说，我非常感谢神韵这么样一个舞台，能够在现在这么个世界还能够保持这样一股清流，去继续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去传播，我觉得非常的振奋人心，我希望他们坚持下去。神韵现在以八个团的规模在世界各地演出，关于演出的详情，请参阅神韵官方网站神韵.com。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纽约市最大的华人社区法拉盛2023年1月21号举行庆祝癸卯兔年的新年大游行。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法轮大法方阵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队伍阵容壮观亮丽，为游行带去了许多喜庆和祥瑞。队伍展现着大法的美好，并向民众送去真善人的福音，赢得了民众的普遍赞誉。有大陆新移民表示，法轮功是在拯救人类。一位中国大陆新移民说，看了游行感到非常震撼，修炼法轮功的人这么多，说明人类向往真善人，谁也阻挡不了的，这是人类的发展趋势，人类都应该追寻真善人。我能来到美国非常幸运，现在国内瘟疫肆虐，死人无数，像人间地狱，中共不灭就会瘟疫不消，人类的灾难无休无止。我觉得法轮功学员让人远离病毒是在拯救人类。台湾移民罗杰官说，法轮功的队伍最壮观最漂亮，法轮功学员很善良，经过法拉盛真相殿都有接受他们的资料，他们告诉人远离病毒，远离邪恶，法轮功学员确实是在拯救人，以后世界要变成和平幸福的生活，只有靠法轮功，现在最大的团体就是法轮功，所以我们支持。
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檀香山中国城2023年1月14日即腊月23举办了新年游行和集会活动，法轮功学员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送上新年的祝福。在游行中，法轮功学员打出法轮大法在夏威夷州，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以及五套功法等条幅，赢得了民众的热烈反响。当地电视四台在当晚新闻报道中截取了法轮功学员游行的镜头。游行结束后，每个参与团体与当地政要和华人选美小姐合影，三位法轮功学员手持世界需要真善人的横幅参加合影，照片也被州长办公室选用，这让更多人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
非洲多哥的法轮功学员1月5号至7号在首都洛美举行了游行集会活动，向当地的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让人们了解真相，制止迫害。游行队伍从和平鸽纪念碑出发，穿过整个首都主要街道，到达海边的和平饭店，历程4公里。很多人都争相索要法轮功传单。多哥五家媒体分别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覆盖全国一半的 The Fear 广播电台采访了法轮功学员，当天多次报道了法轮功的游行。另外，多家当地媒体也对游行活动进行了采访报道。
1月14日星期六，中共驻澳洲珀斯总领馆举办中国新年联谊的活动，有西方政客、侨团领袖、留学生参加，西澳部分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来到中共驻珀斯总领事馆，和平抗议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呼吁人们了解事实真相，制止中共对中国人的人权侵犯。法轮功学员在现场拉横幅、举展板，记录中共打压人权的罪行。横幅内容有：法轮功教人真善人，使人身体健康，道德回升，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国不是中共，爱国不是爱党，天灭中共，天佑中国，要做中华儿女，不当马列子孙，声援4亿同胞退出中共邪党组织等， 现场也有反迫害签名征集活动。
瑞典斯德哥尔摩法轮功学员1月21号下午在诺贝尔博物馆前继续举办讲真相活动，向当地及世界各国民众介绍法轮功和修炼真善人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1月8日，印度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举办全民艺术博览会，法轮功学员设立了展位，展出真善人美展的作品，并向参观者讲真相、发传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也有的展示法轮功功法。一位参观者拿到一份真相传单，了解到法轮大法以及大法弟子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看到学员们义务传播真相，很感动，表示要像法轮功学员一样传播法轮功的真相。
印度普纳市法轮功学员在2个不同的地方参加了幸福街活动，向居民介绍法轮大法。一次是在1月8号在普纳最大的郊区科特鲁德，另一次是在2022年12月18号在普纳的住宅和商业中心班纳镇，许多游人被舒缓的练功音乐所吸引，一边听一边观看学员示范功法动作，有的还录下功法演示的视频，有几位市民主动要求学功。
俄罗斯圣彼得堡、莫斯科、雅尔塔和金吉谢普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月5日至7日举办了冬季学法交流会，集体学习转法轮和练功，还交流了各自在大法修炼中获益的体会。77岁的圣彼得堡学员因娜说，我得法的时候59岁，当时我的健康状况很差，几乎无法出门，医生预测我的健康状况不会有任何改善。后来在一家诊所，我了解到法轮大法，大法的博大精深令我吃惊，通过每天学法练功，我渐渐走出了痛苦的状态，能够修炼法轮大法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福。
世界各地各民族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2023年中国传统大年之际，明慧网收到了来自中国大陆和全世界各国家成千上万条向李洪志师父致以新年祝贺的问候，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如往年一样，来自世界各地，尤其中国大陆各地各行各业的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及民众，以自制的精美贺卡、贺词、诗画等形式向李洪志师父献上节日问候和生命最深切的感恩。
中国大陆各民族大法弟子们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更盼望师父早日回国和弟子们团聚。大法弟子在贺词中写道，我们时时沐浴在佛恩浩荡中，因为有大法导航我们不再迷茫，因为有大法指点迷津我们充满智慧和理性，因为有大法护佑我们幸福无比，我们时时盼着您早日回中原。
中国大陆30个省级地区的大法弟子们恭祝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尊过年好。大法弟子们表示，要在继续修好自己的同时，把真相传遍每一个角落，尽最大努力使众生有机会得到大法救度，不负众生期盼，不负师尊的嘱托。一位北京大法弟子携全家四人恭祝师尊过年好，并表示更加理智清醒地做好三件事，用谦卑的心态、宏大的慈悲、包容一切的胸怀和心态多救人，多发正念，发好正念，真正做到无条件地向内找，不用任何负面的想法去想任何人，默默地实修自己，纯净自己，同化大法。
来自中国各省自治区的回族、蒙古族、满族、锡伯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壮族、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各民族大法弟子敬致师尊的新年贺信。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法弟子说，无比感恩师尊为弟子和众生年复一年的巨大承受与付出，无比感恩师尊佛恩浩荡，在这十恶毒世中一劫压顶之危难时刻，是伟大的师尊为弟子和众生撑持一片蓝天，慈悲保护我们和亲人乃至一方苍生平安度过了眼前的劫难，师尊的无量恩德 就如日照长空，温暖着我们的心房，给众生永远的希望。
蒙古族大法弟子表达对师尊无比的敬仰和无限的感恩。他们说，因为在大法中修炼，我们时时沐浴在佛恩浩荡中，因为有大法导航，我们不再迷茫，因为有大法指点迷津，我们充满智慧和理性，因为有大法保护，我们幸福无比。为了回报对师尊的感恩，我们将冲破重重阻力，义不容辞地传播大法的美好，让善良的人在这乱世中都得到大法的救度。
生活在中国大陆大江南北的淳朴乡村大法弟子，感谢李洪志师父亲传大法和步步看护，真善人的法理开启了大法弟子们的慈悲和智慧。山东一位大法弟子说，我是因得了绝症而开始修炼大法的，修炼快十年了，师父不断地给我净化身体，往年轻人方向推，熟人都夸我越活越年轻。修炼后我知道了怎样做好人，处处以真善人要求自己，婆媳之间、邻里之间都能和睦相处，人人都说我变了，是大法改变了我。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师尊您辛苦了，正法到最后了，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助师正法，跟师父回家。
走入古稀、耄耋、仁瑞之年的大法弟子们，在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教导下，性命双修，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走在返本归真、救度众生的修炼路上。他们感谢师尊的救度与保护，恭祝师尊过年好。黑龙江省一位百岁老人写道，我是103岁的大法弟子，已得法修炼10个年头，弟子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弟子用尽人间所有语言，用生命的所有，都无法回报师尊的洪恩，唯有精进再精进。
来自中国大陆教育、财务、银行、重型机械、农垦、铁路、交通、建材工业、矿业、会计、油田、新闻界、医疗卫生、供销、石油化工、音乐界、商业、电力、科研、黄金、水利、航天航空、金融、林业、服务行业、家政、纺织、疾控系统、外交、农业、税务、船舶重工、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政府部门、军队、炼油、森工、高校、文艺、邮政、汽车配件、燃气、外贸、保险、文卫、环境艺术、建筑、电商、地刊、出版发行、 IT 行业、宣传、公用事业、外资企业、工程师、房地产、勘察设计、审计等60余行业和系统的大法弟子遥寄师父的贺词。外交系统大法弟子表示，不论邪党迫害如何疯狂严峻，大法弟子越处逆境越坚如磐石，做好三件事绝不懈怠，救人不倦，精进不停。教育系统大法弟子说，大法开启了我们的智慧，大法的法力让我们变得清醒和理智，使命让我们不再迷茫，我们会抓紧每个机缘去兑现我们的使命。
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体悟到，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念诵九字真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是走出劫难的灵丹。深受大法福报的民众敬祝大法师父过年好。黑龙江省绥化市一位市民说，在这纷纷乱世中，作为大法弟子的家人，我们都明白真相，深知救大法师父能救我们，所以诚恳接受大法弟子的忠告，危难面前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都是大法受益者。山东一名96岁退休军队教授恭祝李大师过年好。
在疫情凶猛席卷中国大陆的时刻，大批民众找到救人法宝，平稳度过劫难，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德和法力，感恩大法师父慈悲救度众生，感佩大法弟子辛苦传播救命灵丹的恒心和毅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位退休职工说，我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这次中国大陆疫情严重，我周围不管男女老少，很多人都被感染，期间许多人很痛苦，而我80岁了，却仅仅是有点轻微的外感冒症状，而且是阴性，感谢李大师帮助。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位大法弟子写道，我的一位姐姐12月中旬在医院做了胃部手术，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又感染中共病毒，同时肺部感染，肺积水，肠梗阻，痛苦不堪，生命垂危。医生告诉家人没别的办法了，只能二次手术。姐姐在心里一遍遍喊，李洪志师傅救命，李洪志师傅救命。就这样，姐姐挺过了这一关，活着下了手术台。我们全家人发自内心的感谢师傅的救命之恩。
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芬兰、荷兰、奥地利、波兰、捷克、俄罗斯、丹麦、瑞典、日本、韩国、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拉圭、台湾、香港、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哥伦比亚、马来西亚、爱尔兰、阿联酋、波黑、奥地利、瑞士、厄瓜多尔、法国、英国、比利时、苏格兰、越南、菲律宾、新加坡、阿根廷、台湾、澳门、香港、老挝、哈萨克斯坦、伊朗、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帕劳、乌克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挪威、立陶宛、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加蓬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
明慧十方视频，疫情海啸，病毒有眼，如何自救？2022年12月，已经持续了3年的动态清零宣告结束。专家推算，短短一个月，全国范围至少有6亿人染疫。意大利米兰市的主要机场于12月6号开始对从北京和上海抵达的旅客进行检测，发现其中近一半已经染疫。无独有偶，12月30号从海外进入日本的人中有92人被确诊染疫，其中90人来自中国大陆。明慧网近日推出明慧十方视频，疫情海啸，病毒有眼，如何自救？详细内容见明慧网。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2023年1月24日疫情简讯，中共将民众抢菊花祭祀说成疯狂消费过年。2023年1月22日大年初一，湖北武汉市成为花城。一段视频中，一位女士惊呼，天哪，满大街都是菊花。法新社记者1月21日来到武汉，看到当地居民涌向花市，张先生怀抱着满满的菊花说，因为病毒，今年朋友和家人都离开了，我们的习俗是在除夕午夜后带着香火和鲜花去拜访那些有亲人过世的家人。摊主陶女士说，现在有很多人买他们的花，因为近年来有很多人死于新冠，所以我们的菊花卖得很好。她还说，她的顾客比去年多，以至于不得不在除夕夜加班工作。2021年中国传统新年期间，武汉花市也曾一度热销到断货，当地党媒宣称花市火爆是因为报复性消费，遭到网民揭露和痛批。党媒丧尽天良，将民众抢菊花祭祀离世亲人变成民众疯狂消费过年，为当局做宣传。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美国作家韩秀女士在接受自媒体人方飞采访时透露，武汉一位了解内情的朋友在去年12月中旬通过加密的方式告诉她，在这波疫情中，武汉有1/3的人感染，约1/4的人死亡，情况极其严重。
关于中共12月5号清零解封真相，明慧网题为《瘟疫有眼，只伤中共》一文指出，2022年底，中共在自知失控、再也掩盖不住的情况下，才突然放弃持续了3年的疫情清零。以下是几个地区11月至12月5号的情况。2022年11月，甘肃兰州七里河燕家坪一个阳性患者开车撞死了5个人，事发地点是一个公共停车场。山东省官媒公开称， 2022年12月5号起全面解封，让当地民众感到十分不解。因为之前的2022年11月29号，山东省还高调宣称投资230亿元建119所容纳20万人的方舱医院。关键是2022年12月5号，山东省各地都有大量的阳性出现，而且是三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但各区市隐瞒真相。其中，济南、聊城、临沂、青岛等地最为严重。青岛即墨服装市场2022年11月21号大规模爆发疫情，但是当局恶意隐瞒，仅仅爆出一例。青岛市2022年10月30号的婚宴回门宴疫情大规模爆发，至今没有告知民众。据称，新郎是公安界的，新娘是教育界的，两人家庭及职位都比较高，所以至今青岛市一直隐瞒。当时山东省已经几乎半瘫痪。在那样的时刻宣布解封，是政府没钱了还是故意放毒？百姓议论纷纷，怨声载道。同样，2022年11月23号之前，桂林疫情就大规模爆发了，新建方舱爆满，大量人员被拉往阳朔等其他县隔离，临桂区禁止人员出入。紧接着，叠彩、秀峰、象山等区疫情爆发，地方政府违规封区封城停课。因中央政府新规不准层层加码抗疫，封城封路停课，地方政府就不敢公开发布封城封路停课的消息。为了欺骗社会，地方政府叫老师通知学生时不得发文字信息，要一个一个学生打电话通知。害怕学生家长电话录音留下证据，也有采用微信语音通话的方式通知学生的。而且通知中不得用停课字样，而是说居家健康检测。对此，当时人们就非常恐惧，在微信群里谈论商量如何逃离。有些知道内部消息的人就提前纷纷逃离市区，躲到乡村或其他地方。
2022年底至2023年1月初，全国范围死亡实际情况惊人。上海作家顾北在微博上写道，他等了近两个星期才将他的母亲火化，殡仪馆无法告诉他何时安排仪式，他没有说明他母亲的死因。过去一个多月以来，中国大小医院挤爆，医护人员普遍带病上岗，各地的殡仪馆和火葬场也因染疫死亡病例暴增，无法及时处理大量尸体而不堪重负，农村各地出现新坟。在中共放弃清零政策后的一个月内，有30名最顶级的科学家、两院院士去世，死亡率高达 1.7%。 这些叫普通人、享有更优质医疗资源的特殊群体都有如此高的死亡率，可以想象全国范围内死亡人数会有多惊人。一位老家在江西省的一个小县城的李先生说，前几日回老家时见到了儿时的一个老邻居龙某，化名，是副局长，三年来都负责该县的新冠检测、治疗和死亡人数的统计上报等工作。聊天中说道，国家卫健委通报，从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全国医疗机构发生在院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 59,938 例。龙某情绪很激动，瞪着眼睛大声说道，假的，全是假的，那个公布的死亡人数全是造假的，我告诉你，原来全县每天只死亡10至15人左右，现在光新冠死亡人数每天就有60至70人左右。从去年12月8日至今年1月12日，我们县在院新冠死亡人数已超过2000人，全国往少说也得有好几百万人吧，怎么可能只有 59,938 例呢？龙某还表示，中共就是结党营私，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这些医疗系统的基层官员也根本无所适从。有一位专门开车给县殡仪馆运输用来火化尸体的燃油的司机说，过去只需几天运输一次，现在每天运输还供应不上。可想全县死亡的人数有多少？还有一位退休副局长的夫人说，从政府部门流出的消息说，全县新冠病毒感染死亡人数已达1万多人，很多患者没上医院， 是死在家中的。据山西省济南地区的一位消息人士说，在中共掩盖不住，被迫放弃新冠疫情管控之后，周围村镇死亡人数可谓直线上升。虽然具体人数没人统计，但一些具体现象仍能说明疫情的可怕。比如制作木头的厂家，木头指棺材的意思，全部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许多人家急于为逝去的亲人敛尸，但都无法及时买到棺材，都得要排队等上好几天才行，有的甚至私底下给工人塞钱加塞制作，一个木头多给500元，这样工人一天制作两个的话，一个月就能额外多挣3万。但工人现在都不愿接这个钱，主要就是因为忙不过来。中国著名影视编剧导演傅宁因突发疾病于2023年1月23日在北京病亡，终年55岁。在傅宁病亡之前，大陆已有多位导演死亡，如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陈婵、54岁的获奖电影导演王景光、执导多部歌颂中共影片的著名导演韦廉等，他们多数是中共党员或替中共站台人员。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22年12月7日至2023年1月5日相继发布5份讣告。曾任北师大数学系党总支书记的副校长王振驾2022年12月27日在北京病亡。曾任数学系系党总支副书记的教授黄登航2022年12月24日在北京病亡。英国期刊《经济学人》1月19日再次警告说，病毒已经传遍中国大部分地区，第二波疫情恐更致命。《经济学人》的专栏作家在近期访问河南省卫集村时，也被医生告知 90% 的当地人都感染了 COVID 病毒。《经济学人》说，中国真实的死亡数字要高得多，即使中国的感染已经达到高峰，事情可能仍然会变得更糟。报道表示，从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情况看，下一波的病毒潮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第一次。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八位法轮功学员张玉香、许恒奎、孔德全、周春宝、高淑珍、韩振林、张炳亮、王瑞祥被冠县法院在今年1月4号宣判非法刑期从3年到7年半，目前部分学员正在上诉。判决书上细数从哪位法轮功学员家搜到多少春联、福字、挂坠、九字真言故事等等，法官认为这都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证据，但无法解释这些福字、春联、真善人的故事等到底是如何扰乱社会秩序的。整个判决书就是污判、乱判、冤判。
黑龙江哈尔滨市上智市法轮功学员张凤莲、刘玉梅2021年6月10日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张凤莲2021年11月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据悉刘玉梅被非法判6年，情况很惨，满口只剩一颗牙齿。中共公检法相关人员践踏法律，做贼心虚，法院非法判完后一直瞒着不告诉家属，家属从别的地方打听才得到消息。
云南文山州燕山县法轮功学员李群女士2021年被文山州文山市公安局国报恶警绑架，近日获悉李群被非法判刑6年，现被非法关押中。李群是燕山县电信局职工，他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20号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李群屡遭中共协党迫害，曾3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冤狱迫害13年。
原山东潍坊学院电大教学处教师高洪杰先生57岁，因坚持真善人信仰，2021年10月初被山东省安丘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安丘市法院2022年11月非法判他5年，并勒索罚金2万元。高洪杰在上诉期间于2023年1月10日前后失去音信，亲友不知他的下落。
山东青岛市即墨区法轮功学员宋玉胜先生 于2022年8月8号被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国保大队两个警察绑架，后被秘密非法判刑三年。今年1月13号，宋玉胜被秘密接入济南监狱迫害。
湖北孝感市汉川市法轮功学员舒运兰女士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关押构陷三个月后，于近期被孝长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零九个月。舒运兰1967年生，2008年3月在浙江千岛湖小区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被非法判刑五年，在浙江女子监狱遭受三年迫害后假释回家。2022年9月14日，舒运兰在自家住宅楼下被汉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
吉林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孔凡琴老太太于2022年2月24号被舒兰市警察上门骚扰，随后被绑架非法抄家。2022年12月30号她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4000元。
吉林长春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苏玉才2022年8月16日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长春第二看守所，警察一直不许家人和亲属探视，家人多次给长久派出所和朝阳区法院打电话都无人接听。日前才得知，朝阳区法院已于2022年11月秘密对苏玉才非法判刑两年半。
辽宁锦州市仅70岁的法轮功学员范灵秀被锦州市临海法院误判两年。2022年9月20号范灵秀被辖区锦州市保安派出所警察绑架，初期被非法关押在锦州义县看守所隔离，之后被转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
湖北随州广水市法轮功学员陈全龙先生于2022年7月传播法轮大法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2023年中国传统新年将至，陈全龙被广水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目前正在上诉。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点醒全球有希望的民众，读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作者郑清，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3日。为什么会有人类，是师父通过大纪元媒体向世人讲的话。我认为这是正法到了又一个新阶段关键的时间点，法正人间拉开序幕。早在2020年疫情刚刚开始时，师父就警告世人，瘟疫是来淘汰中共的，警告世人要远离中共，但是很多人忽视了这个警告。现在师父又给世人说出中国疫情的真实情况，是为了警示中国人，也点明全球各国有希望的民众。中国人苦啊，生在中国的中国人啊，从小就被中共诱导，或者半强行加入中国邪恶共产党组织，即使没有加入中国邪恶共产党，也被灌输无神论、进化论等等邪恶的斗争哲学，带着这样一套败坏的观念，分不清好坏，不顾善恶，做了许多坏事造成罪业，由此又去遭报应、惩罚。你说这是为什么？这一切是中共有意的安排啊。例如，为了使中国人生活在苦中，就把房价定得高高的，让中国人用几代人的钱去买房。其实这个房价的70%是中共收取了，这个钱养肥了中共的恶官，再把医疗和教育都设计成做生意的模式，让人生不起、学不起、病不起，再个死不起。为什么？他怕老百姓富起来之后要自由、要民主啊、民权啊。同时他在大肆地宣扬无神论、进化论，把它放进学生的升学考试里，特别是多次的运动强行洗脑， 让人不准相信神，让和尚还俗，你说这多么邪恶。人本身就在迷中，还要强行人不准相信神，连人在这迷的世上的一点希望也断送掉，用政府的行政手段去实现他这样一个邪恶的目的，这是干什么？这是用运动去杀人肉身，再用共产邪说去诛心。骗人电视台们用蒙人害人的自焚伪案，把你骗成恐惧和厌恶法轮佛法，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你就成了牺牲品。不但把你生活搞苦，还要把你的精神意识也弄成垃圾化。中共把好人变成坏人，再把坏人变成鬼，利用人去行恶造业，再利用恶业把人毁掉。人没有道德就会天灾人祸，今天中国天灾人祸不断。写到这里，我的泪水都要流下来了。这波疫情的高峰不会马上结束，希望中国人抓紧这最后的时间脱离中共。大法图，快讲真相啊，平和理智的讲真相。
请听明慧教流文章，题目是对失望后不再信神的众生的救度，对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一点理解，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3日。腊月29日回到老家，因为疫情家人刚刚阳过，意识到救人的紧迫性，又重新对母亲提起九字真言。没想到母亲居然一改以前明白真相时的态度，而且出言不逊，晚上喝上一点酒就满嘴胡话，说什么都是骗子。面对突如其来的转变，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共产邪党的电视看多了，还是有什么别的情况？年三十晚上打开明慧网，看到师父的经文发表，我很震惊，只意识到救人时间紧急。晚上10点左右忽然明白，虽然没有宗教信仰，在农村的母亲一直信神，因为一直不顺，母亲求过很多神但都没有改观，可能是这种原因导致目前开始恨神，不再相信神，态度也很恶。此时母亲正在忙碌着下饺子，她走过我身旁时，我就对母亲说，以前的人敬神不求，近代人只求神，神没有达到要求就恨神。妈，不能这样，神一直都在，对我们所求的，我们有那个福德，神才会赐给我们，那是上一世留下的福分，所以要做好人，多行善积德，下一世不用求神也会赐给你。有生以来，母亲第一次温和高兴地笑着接受了。第二天正月初一中午11点，神韵晚会刚刚演完，母亲喂完鸡刚坐下，新唐人开始播放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忙说，快好好看看，肯定是人类有事情紧急，这是我师父第一次向全人类发表文章。母亲坐着，直到看完，若有所思。我忽然明白，师父的这篇经文，是对广大人类中普遍信神的众生，因为遇难或对宗教失望后不再相信神的众生直接明示因果，是对全人类众生的直接救度。不觉感激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死者家属讲真相，首先需要明确善意。近期讲疫情真相，提醒注意的一点。作者：中国大陆童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3号。最近大陆大量死人，殡仪从简，很多是开死亡证明后送去直接火化，家属到火葬场办完手续就先回去等电话通知哪天取骨灰。因无以前的告别仪式，加上现在丧事多，湖南应酬 基本各家各顾自己，一般的同学同事中，现在丧事很多，互不通知。这样和身边人讲疫情真相时，不知情中难免遇到刚刚的死者家属。如果说话没有铺垫，直接讲疫情是淘汰不好的人等等，因对方上缺乏对语义的真正理解，加上大陆人有死者为大的观念，家属感情上不好接受，有的可能会误解或抵触。建议先铺叙，了解一下情况，再根据对方情况讲。如果对方是死者家属，可换个角度，在表示关心后，听说死者生前如果入过党团队，又没做过三退的，子女要是早给做三退就好了。现在子女中没有办三退的，赶快退，保平安，这也是子女的孝道，一份善念。大陆人传统观念中有为死者应做尽做的观念，所以一般不管信不信，只要是容易做到的，多愿意接受。可以略解释，三退这事做起来简单，但对现在的人比那些念经超度更重要。因为中共是大规模的反神组织，这是过去没有的，带着反神的印记离世，这对死者非常不好，比人在阳世间做一般坏事带来的影响还不好。所以子女如能办理三退，是最好的告慰死者。然后话题再转到疫情，做进一步说明。现在疫情是共产党带动下逆天胡作招来的，疫情是淘汰共产党的，人应该顺天，远离邪党等等。以前类似因说的急切引起过误解，虽然没对大法产生负面影响，但对当事人进一步了解造成了障碍，因此提醒同修，无论何时心还是要一如既往稳住，因为一直到最后一步，每一步都有可修的地方。真实的事情，正确的理，正确的时机，也要注意用正确的方式、心态等等，才能做到最好。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